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婴幼儿器官移植异常，怀疑涉及活人器官库。英加奥普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强烈反对，美国批评做骚。川普警告阿富汗不归还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后果严重。瑞典和德国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侦察机，川普谴责俄罗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总部设在美国的追查国际组织9月13号公布最新调查，揭露中国近10年来婴幼儿器官移植数量激增，等待时间极短，供体异常充足，怀疑背后存在活体器官来源，甚至为中共高层长生不老目标服务。报告指出，中国儿童肝肾移植在短短几年间暴增，2011年之前全国只是有100宗左右的儿童肝脏移植，2017年就飙升到722宗，2018年又突破了1000宗，而在2019年中国儿童肾移植亦都跃升全球第二，同时异常的现象亦都层出不穷。例如武汉协和医院曾经宣传同日完成3个儿童心脏移植，3个供体心脏都是来自其他3个省份，同一日到达武汉，运送期间的冷却血时间平均是330分钟，表示有3个儿童几乎同时死亡，而且咁啱同接受心脏移植的人配型成功，咁是在全球无先例。另外，儿童器官等待的时间极短，热缺血时间超短。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生刘龙山曾经表示，有人甚至3至5日就等到合适的儿童肾脏。而军方第923医院，即是原军方303医院，对76个儿童进行了腹部器官联合切除手术，热缺血时间平均是3分钟，讲明摘取器官嗰阵，儿童仲有心跳，有血液供给，甚至儿童供体出现过剩的情况。2017年，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出儿童肝脏移植免费促销，小儿外科主任张海玉当时对调查员说，前10个是免费的，我哋医院的供体来源好多。追查国际指出，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存在活人器官库，并不是自愿捐赠。发言人汪志远强调，器官短时间内配型成功，来源过剩，在正常的医学理论下根本不可能。汪志远说，儿童器官移植现象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的一部分。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出现数量惊人的人口走失，在疫情封控非常严重的2020年，全国走失人口就超过100万，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些儿童青少年走失的数量增加，他警告受害者范围已经扩大到普通群体和儿童失踪案。报告引述研究，婴儿器官因为干细胞含量高，排斥率低，更容易被用于成人移植，部分医院甚至由出世几日的婴儿取肾给成人，怀疑早在胎儿阶段就已经完成配型。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3阅兵的时候讲到靠器官移植长生不老，有150岁命的话题。军方医院启动的981首长健康工程早就包括这项服务，调查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追究责任。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星期日21号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加入超过140个已经表态支持的国家行列。此举立即引发以色列强烈反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评咁系对恐怖主义的巨大奖赏。佢提及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造成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250人被绑架。警告西方在这个背景下承认巴勒斯坦，无异于鼓励暴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表示，此举将会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安全和和平中比邻而居。哈马斯就对西方举动表示欢迎， 但是就要求必须伴随实际行动，包括结束战争和阻止以色列吞并西岸。美国星期日表示，包括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在内的多个重要盟友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是做show。法新社报道，据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我们的重点仍然是认真外交，而不是做show。我们的优先事项很明确，释放人质，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以及在摆脱哈马斯之后，整个地区才有可能迎接和平和繁荣。川普总统上星期六20号对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出强烈警告，为如果不归还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给美国，将会有坏事发生。塔利班政权国防官员星期日表示，阿富汗寸土不让，不可能同美国达成协议。川普上星期六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建设和营运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接近20年，现在他要求塔利班立即归还。他表示，美国正在同阿富汗进行谈判，若果要求未获得满足，他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军事夺回的可能性。川普向媒体表示，我们现在正在同阿富汗方面交涉，我们要攞返基地，而且希望尽快立即攞返。如果他们不照做，你们将会看到我会采取什么行动。川普9月18号在英国首相的联合记者会首度宣布，美国将会取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控制权。部分美国官员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可能需要派驻超过10000名士兵，同时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瑞典和德国军方官员表示，两国的空军战机在星期日21号紧急升空，拦截和追踪一架偷偷飞越波罗的海上空的俄罗斯侦察机。这架俄罗斯侦察机并没有提供飞行路线，亦都关闭了能够表明它存在的无线电通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一直对俄罗斯在它的领空内外的军事和侦察活动保持高度警戒。爱沙尼亚外交官表示，上星期五有三架俄罗斯战机未经许可进入爱沙尼亚领空，同时逗留了12分钟。事件发生之前，波兰领空亦都受到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最终由北约战机升空击落。这一系列的事件加剧了外界对乌克兰战争可能向外伸延的担心。爱沙尼亚星期日表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个星期一会就俄罗斯战机侵犯领空一事召开紧急会议。川普总统亦都谴责最新的领空侵犯，同时誓言，若果俄罗斯令欧洲局势升级，将会保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美国战争部上个礼拜五发布一份17页的备忘录，要求驻五角大楼的持证记者签署承诺书，不可以报道未经批准发布的信息，包括非机密资料。如果违反政策，有可能失去进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这项政策由部长海格塞斯发布。签署表格中列出了持证传媒在五角大楼的各项安全要求。海格塞斯表示，新规定禁止记者在未经授权或者没有政府人员陪同的情况底下，在五角大楼大部分区域自由走动。这些区域过去曾经开放给传媒报道美军的各项活动。记者协会就表示反对，说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今年五角大楼陆续对传媒实施重大调整和限制，包括被 CNN、华盛顿邮报、国会山报和战区报等传媒撤出，同时允许 Newsmax、华盛顿观察家报、每日来电报和自由新闻报进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日透过官媒北韩中央通讯社表示，只要美国愿意放弃要求北韩弃核，平壤对于同美国重启谈判抱持开放态度，并且坦言自己仍然对川普总统抱住美好的回忆。金正恩说，只要美国能够放低对我们不切实际的无核化执念，接受现实，而且真心追求和平共处，我们没理由不跟美国坐下来谈。 川普总统曾经在六月的时候表示，如果发生冲突，他会解决和北韩的冲突，并且提及自己过去和金正恩的良好交情。川普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曾经和金正恩举行过三次峰会，并且多次通讯。不过这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因为美方要求金正恩放弃核武而破局。有专家分析，金正恩今次的言论似乎针对外国势力发表，但实际上内含强烈的国内信息，目的在预防北韩国内的动荡。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教授林月哲认为，这一番言论出现在川普准备去南韩参加 APEC 高峰会之前，时间点很明显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礼拜日表示，他们已经在一艘近期被美国海军摧毁的快艇上查获大量的可卡因。多米尼加表示，这个首次和美方在加勒比海联合应对毒品恐怖主义。多米尼加共和国缉毒局表示，他们已经从这艘载有1000公斤毒品的船舰上回收了377包可卡因。官员说，这艘船在贝亚塔岛以南大约80海里处被摧毁，曾经试图在多米尼加靠岸，并将多米尼加当作将可卡因运往美国的桥梁。川普政府自从今年中以来显著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特别是南加勒比海毒品走私的军事执法行动，以阻止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和可卡因流入美国市场。八月，川普政府部署了包括8艘军舰和1艘潜舰在内的舰艇，并且派遣几千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参与反毒任务。白宫表示，至今美军已经摧毁3艘运载毒品的快艇，同时击毙了船上总共十几名的恐怖分子。超过1万名菲律宾民众礼拜日走上马尼拉街头，抗议近期爆发的防洪工程贪污丑闻。集会过程当中，部分抗议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17人被捕。在马尼拉举行的几场反腐败大规模集会当中，警方阻止抗议者前往总统府，双方爆发了冲突。一些着黑衫戴面具的抗议者焚烧一部封锁桥梁的卡车轮胎，并向警方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警方就动用闪光弹和高压水柱驱散人群，几十人受伤，并且逮捕17名参与冲突的抗议者。这场短暂混乱并没有波及马尼拉其他地区的两场和平示威，但当局已经在总统府周围加强戒备。警方表示，局势目前已经受到控制，并且强调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暴力。对于民众上街抗议，总统小马可士回应表示理解，说丝毫不责怪民众上街，但为了以防万一，军方已经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可能升级的局势。